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8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中国希望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中国领导人首先应该人道地对待香港，这意味着特朗普将贸易协议与和平解决香港民主抗议活动挂钩。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当然希望达成协议，让他们先人道地与香港合作。他在另一条推文中表示，相信中国领导人能够和平地解决香港问题，并提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次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早些时候称，美国深切关注中国武警车队在香港边境集结，外界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选择镇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呼吁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对中国武警车队在深圳集结表示深切的关注，并警告说，香港自治权的持续恶化不利于其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美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强调香港政府尊重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的重要性。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对于有关中国武警在香港边境集结的报道表示深切的关注。他还说，美国强调强烈敦促北京遵守承诺，允许香港保持高度的自治。这位发言人说，目前香港自治权的持续恶化威胁到了其在国际事务中长期享有的特殊地位。美国1992年通过立法，在贸易和经济方面赋予香港优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港人在签证和投资方面都有优惠的待遇。美国国会重量级参议员卡丁8月13号发出警告说，假如中国大力镇压，美国国会就会采取行动，取消在执法和贸易方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美国国务院也于星期三对香港发布了旅行警告。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官员星期三说，特朗普总统推迟对部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加征关税之后，中方并没有做出让步。美方官员表示，双方仍在就解决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市场应该有耐心。特朗普星期二对他此前宣布的针对中国产品新的关税计划做出让步，将其中部分产品的加征日期推迟到了12月15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对财经电视 CNBC 说，这并没有得到回报。此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二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说，推迟征收部分关税是考虑到一些美国公司已经跟中国签订了用于假日季销售的购买合约，而他们也没有办法避免把成本转由消费者来承担。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星期三暴跌，国债市场发出新的经济衰退信号，显示投资人担心贸易战拖累全球经济，美国可能会走向衰退。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前景给人们带来的担忧，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00点，跌幅超过3%，创下今年以来最大的跌幅，也是有史以来第四大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超过85点，跌幅为2.9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02%。美国费城星期三，它在这个天普大学的附近发生了警方称之为活跃且持续的枪击事件，至少6名警察受伤。费城的警察局长罗斯说，所有6人都没有生命危险。枪击事件导致天普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校园被封锁。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基数词和怎样数数，另外还有用 how many 多少来提问题。首先请跟着我们数数。
1, 2, 1, 2, 3, 3, 4,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我们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 Pierre。
Hello Pierr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live in Paris,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Paris.
Why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I'm visiting my sister, she lives in Virginia.
I see, where in Virginia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lexandria.
Does she live by herself? Is she single?
No, she's married. Her husband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Do they have any children?
Yes, they do.
How many children do they have?
They have 3 children, 2 boys and a girl.
Tell me, Pierre, how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have?
I have 1 brother and 2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继续跟着我们数数。
6, 7, 6, 7, 8, 8, 9, 8, 9, 10, 6, 7, 8, 9, 10, 6, 7, 8, 9, 10.
采访嘉宾 Pierre Dubois 继续谈他的家庭成员。
Tell me, Pierre, do you have any aunts or uncles?
Yes, I do.
How many uncles do you have?
I have 4 uncles.
Really?
Yes, we have a large family. My mother has 1 brother, and my father has 2 brothers.
So that's 3 uncles.
Yes, and one of my aunts is married. Her husband is my uncle.
I see.So you have 4 uncles.
That's right.
How many aunts do you have?
I have 2 aunts. They're my mother's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2 aunts.Pierre has 2 aunts. How many aunt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2 aunts. 4 uncles. Pierre has 4 uncles. How many uncle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4 uncles.
听众电话。我们要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
Hello, you a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Julia. I'm from Detro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Dubois.
Yes, go ahead.
You live in Paris. Where do your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arseille. My father is 70 years old and my mother is 65.
I see. What about your grandparents? Are they still living?
My grandfather, my mother's father, is still alive. He lives with my parents. He's 90 years old.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tephen in Pittsburgh. His question is, are you the oldest in your family?
Well, no. My mother and father are both older than me. let's see. I'm 35 years old and I have one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 and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She's 30.
So you have one older sister and one younger sister.
That's right. And I have one younger brother. He's 25.
So your sister is the oldest?
That's right.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下面的句子。
Pierre is 35 years old. He has an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 He has a younger brother. He's 25 years old.
每日对话，在火车站第一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上面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希望学习了这一课以后，您学会了怎样用英语数数。下面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讲终点和时间。首先我们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1 o'clock
2 o'clock
3 o'clock
4 o'clock
5 o'clock
6 o'clock
7 o'clock
8 o'clock
9 o'clock
10 o'clock
11 o'clock
12 o'clock
接下来是采访，请大家注意听对话中表示终点的句子。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 Max 说。
2 o'clock. What time is it? It's 2 o'clock. 2:15. What time is it? It's 2:15. 2:30. What time is it? It's 2:30. 2:45. What time is it? It's 2:45.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o'clock. 2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5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7 o'clock. The train leaves New York at 7 o'clock.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Washington at 11 o'clock.
每日对话，在火车站第二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几句话。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接着我们来复习学过的几个三位数的数字。请大家跟着 Max 念这些数字。
170, 500, 555, 800, 897, 900, 984,
本星期的第三课主要讲解价格，另外还有用来做比较的两个副词 more 和 less。 首先我们做数字的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访谈时间。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s. Alvarez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lcome back, Maria.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about your work. What kinds of clothing do you sell?
We sell all kinds of clothing. Skirts, sweaters, dresses, and so on.
For men and for women?
No, only for women. It'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s your clothing expensive?
Not really. A dress costs from $35 to $65.
What about suits?
Suits cost from $45 to $95. Some are over $100.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1.
It costs $1.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 $1.25. It costs $1.25.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25. $2.50. It costs $2.50.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2.50.
Maria Alvarez.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manage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Maria,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lothing at your store? Where does your clothing come from?
Some of it is from the U.S. Some comes from Mexico or from Asia. Some clothing is from Europe, but it's more expensive. For example, this dress from Mexico costs $15.
I see.
And this dress from France costs $60.
$16?
No, $60.
It's very expensive. These dresses look the same.
Yes, they do. But they don't cost the same. Not at all.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much does this dress cost?
It costs $16.
How much does that dress cost?
It costs $60.
How much does this sweater cost?
It costs $15.
How much does that sweater cost?
It costs $50.
Maria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Irene in Portland. Her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dresses cost $15 and other dresses cost $50?
Some cost $15, $15, and some cost $50?
That's right.
That's a good question.Some dresses are very expensive. Other dresses don't cost very much. They're inexpensive. Some inexpensive dresses come from poor countries,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don't make much money. So costs are low and prices are low. In rich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make a lot of money, costs are high and prices are high.
What about materials?
Yes, that's a good point. Expensive dresses use expensive materials. Silk is expensive, so silk dresses are expensive. Cotton is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so cotton dresses are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dresses.
I see. Thank you.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The silk dress costs $50. The cotton dress costs $20. The silk dress costs more than the cotton dress.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25. The Italian dress costs $45.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less than the Italian dress.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下面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 中国希望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中国领导人应该首先人道地对待香港。这意味着特朗普将贸易协议与和平解决香港民主活动进行挂钩。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当然希望达成协议，让他们先人道地与香港合作。他在另一条推文中表示，相信中国领导人能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并提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一次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早些时候称，美国深切地关注中国武警车队在香港边境集结。外界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选择镇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呼吁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对中国武警车队在深圳集结表示深切的关注，并且警告说，香港自治权的持续恶化不利于其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美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强调香港政府尊重言论与和平集会自由的重要性。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对于有关中国武警在香港边境集结的报道表示深切关注。他还说，美国强烈敦促北京遵守承诺，允许香港保持高度的自治。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说，目前香港自治权的持续恶化威胁到了其在国际事务中长期享有的特殊地位。美国1992年通过立法，在贸易和经济方面赋予香港优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港人在签证和投资方面也拥有优惠待遇。美国国会重量级参议员卡丁8月13号发出警告，假如中国大力镇压，美国国会就会采取行动，取消在执法和贸易方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美国国务院也于星期三对香港发布旅行警告。美国官员星期三说，特朗普总统推迟对部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方并没有做出让步。美方官员表示，双方仍在就解决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市场应该有耐心。特朗普星期二对他此前宣布的针对中国商品的新的关税计划做出让步，将其中部分产品的征税日期推迟到12月15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对财经电视 CNBC 说，这并没有得到回报。星期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福克斯财经频道说，推迟征收部分关税是考虑到一些美国公司已经跟中国签了用于假日季销售的购买合约，而他们也没有办法避免把成本转由消费者来承担。特朗普星期二也表示，推迟部分关税是避免其影响圣诞节的销售。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星期三暴跌，国债市场发出新的经济衰退信号，显示投资人担心贸易战拖累全球经济，美国可能将走向衰退。由于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00点，跌幅3.05%，创下今年以来最大跌幅，也是有史以来第四大跌幅。美国债市同样发出危险信号，作为基准利率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07年以来首次跌破两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短期收益率高于长期收益率时被视为看跌，表明投资者对短期的前景信心下降，这被视为经济走向衰退的典型信号。美国费城天普大学附近星期三发生了警方称之为活跃且持续的枪击事件，至少六名警察受伤。费城警察局长罗斯说，所有六人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试图与枪手取得联系，罗斯说，我们试着和这个男人谈话，让他知道他现在可以和平地结束这一切。枪击事件导致天普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校园被封锁。校方的推特说，把门关好，保持沉默。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局势急剧升级，港府和北京绝不妥协的立场激怒了示威者，他们在接连数次瘫痪机场之后呢，又提出瘫痪金融的计划。另一方面，警方从上个周末开始明显加大镇压强度，示威者血溅街头。与此同时呢，中国武警部队在深圳集结，大军压境。中国官媒警告，看不到武警在深圳集结，暴徒就是自取灭亡。但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暴力镇压完全不可接受。抗争运动加剧各方面紧张态势，观察人士认为香港局势可能已经接近临界点。香港社会矛盾有没有可能化解？警民冲突出现流血事件会有什么后果？镇压力度加强与北京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公民党主席、前立法员、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梁先生，你好。
你好。
在澳门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博士，赵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香港目前的局势非常危险，示威者数次瘫痪机场，接下来呢，现在又有提出瘫痪金融的这样一个计划。我来请教香港梁家杰先生，您作为公民党主席，您对目前香港局势有什么看法？
我当然是非常担忧了啊，因为这一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一个群众运动呢，已经是历时超过两个月了啊。我们有超过百万人的上街，在六月的时候呢，就6月16号啊，有200万人上街，但是呢，我们的特首啊林郑月娥呢，还是不愿意撤回这个条例，只是用一个暂言啊，或者是寿终正寝呢，这一些字眼啊，这个我们很不理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进行一个由大法官来主持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去找出一个真相。好好的在这个真相的基础上啊，寻求社会的修和，但是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发生啊！我们争取了两个月啊，政府呢还是不闻不问啊，好像看不见我们一样，就是这个简单的背景了。那么最近的发展呢？正如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就是已经产生了一个群众斗群众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包括的警察用的这个暴力啊，不断的升级，而还有呢，就是都有人在放话哈，就是说这个解放军啊，武警啊，随时都可以呢，到香港来啊，要接管香港等等。但是我就觉得，只要香港政府啊，我们的特首呢，能够回应群众，就是超过百万的群众上街要求的这个把这个运动重新的定性啊。撤回条例啊，把这个来龙去脉啊查清楚，那么就可以降温了。但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做，所以我是挺担忧的啊，因为 你都知道了，就是群众丢斗群众，加上有一些黑社会啊也被动用来就是维稳啊，这个情况呢继续下去呢的确是很担忧啊。
嗯，好的。那么鉴于目前香港岛内的这个局势，以及对岸深圳中国武警警察部队集结的这样一个动向，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说香港局势目前已经接近了这个临界点了。我来请教澳门的赵新树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现在已经接近了这个一个临界点了。
嗯，
但是这个临界的原因不是深圳的武警，而是在香港机场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在香港机场发生的事情在网上的这个传播，应该说是有三件事情吧，一个是这个《环球时报》的一个记者，
嗯，
被这个怀疑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卧底啊，或者是公安的人员，而被这个禁锢啊，手绑起来等等。另外一个是现在所知，这个我们只知道他是这个深圳到香港机场来送行的一个旅客，被这个追打。那么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在网上传播的不多，我觉得是挺危险的，就是一个这个香港的一个警察被那个示威者追打之后，后来拔枪。这个示警，这个这三件事情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流血，甚至这个死亡。那个警察如果说是当时他冲动之下开了枪，那么这个就可能造成这个示威者的这个情绪激动，甚至这个香港的这个民意的这个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那个如果说当时这个两个这个内地的这个人员吧，不管他是记者还是旅客，内地的这个到机场来的这个人员，其中有一个被禁锢了大概四个小时，还不允许他这个不允许那个医院的这个救护车去救护他。那么如果说在两三个小时之间他得了重病啊，当时而且把他的手啊什么这个脚啊都禁锢起来，那么得了重病甚至死亡了，那就有可能给北京造成强大的压力，这个不得不这个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深圳的武警这个其实如果说是没有严重的失控的话，还不至于事情闹到不可收拾。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坦率的说，我对这个尤其是泛民的一些这个政治家的这个反应，包括梁先生刚才的这个反应，我很有些失望。
嗯，
这个在这种形势之下，这个先应该放一放，政治上应该叫林郑月娥啊，叫那个这个政策措施上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而是应该赶快的把最危险的情况消解掉，不然的话真是万劫不复。这个时候泛民的其实他现在这个状况对泛民力量的这个损害实际上是最严重的，应该尽快的这个表明明确的态度，不支持坚决的反对这个违法的示威，这个暴力行为，然后才有可能讨论这个更长久的这个政策上的这个这个分歧。
好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临界点了，但临界点的原因在香港，不在深圳。
那么赵教授刚才用万劫不复来描绘香港的这个形势，我们看到香港的紧张局势的确在急剧升级。抗议者不久呢不仅与港府对立，而且直接挑战北京的权威。昨天我们现在就谈谈《环球时报》这个记者被捆绑殴打这样一个事儿。我来请教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突发事件？
首先呢，赵博士刚才说的，就好像泛民一开声，整个年轻的抗争者就会如我们的所说去做， 这一个距离现实很远很远。
嗯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一个运动从两个多月以前开始，已经是一个叫做联登的平台，由年轻人自发来就是发展的啊。而且呢，就是我们所谓是没有大台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不存在就是所谓泛民啊去呼吁或者是表一个态，那么年轻人呢就会收手。你要知道，这一个情况今天之所以出现，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因为就是整个基本法承诺了我们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50年不变，这个承诺啊，22年多以来都是落空了吗？还有现在这个把我们送到内地来啊受刑事审判的这个事情，根本从97年以前，中英双方已经说好了吗？就是这一个香港特区将来绝对不送中，就是送到中国内地啊，我们不会受到好像刘晓波先生啊、刘霞女士啊他们的这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
嗯，
这个是问题的基本。还有从事实上，我今天在香港呢已经接触了一些昨天晚上在飞机场的人，他们呢就跟我说，第一，这个所谓是这个《环球时报》的记者，他在现场绝对没有表明他记者的身份，而且呢，但只是抗争者问他啊，他只是说他是一个旅客，
嗯，
他没有表明他的记者的身份，所以我留意到就是内地的某一个我不清楚这个什么传媒记者组织啊，就说严厉的谴责香港不尊重这个记者采访的自由啊，所以这一个呢还要带证实这个事实是什么。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做自己叫做旅客的人啊，有一些在场的人就说啊，这个人呢是大头啊来鼓动这一些抗争者去闯进这个机场的禁区。赵博士，你应该知道哈，飞机场是一个具战略重要性的设施。这一个人如果他是真的是鼓动这一些抗争者去闯进这个禁区，他的居心叵测，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还要理清楚。可能赵博士你也知道，就是在昨天的警察4点钟的记者会，香港的副警务处处长啊自己承认，就是有一些警察是乔装成为抗争者，问到抗争者的群众去做不同的事情，有一些人说他们是带头鼓动向这个警察攻击。最严重的一个指控就是说，这尖沙咀啊有一个这一个乔装者啊就向尖沙咀警处去投载这个汽油弹。
嗯，
那这一些都是需要厘清的真相啊，在真相还没有厘清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是随便的做一个结论，
嗯，
我恐怕是有一点 不公道啊。
好的，赵教授。
梁先生，这个有一点我是同意您的啊，这一点我们也看清楚了，就是说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示威者是不受泛民组织，是很少受泛民的影响的，但是呢，这恰恰是事情危险之所在。那个梁先生讲了很多不清楚那一件事情，那些人的身份怎样？其实啊，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些人的身份不是最重要的，啊，你即使他是个杀人犯，也不能私刑，也不能违反法治。如果法治破裂了，泛民运动想要争取的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呢？民主是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如果说这种完全失序的状况占了上风，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以前的文革、巴黎这个法国革命这样的状况。我讲的万劫不复，首先受伤害的是争取民主的力量。我相信泛民的这个政治家们是真心要民主的，要民主的首先要恢复法治。
好的，
先把混乱的局势停下来，我们才能来理清北京的责任在哪里，港府的责任在哪里，示威者的责任在哪里。现在今天香港到这个地步，各方面都有责任，但现在不是讨论长远责任的时候。
还有一个值得令人注意的动向呢，那就是以前香港的警民冲突中，我们看到很少见到血迹，而上个周末却出现了示威者血溅街头的这样一个现象。我来请教梁先生，警察为什么突然加强了镇压力度？
我想就是因为国务院呢、在大概是十天以前吧，啊，就透过一个发言人叫做杨光啊，就对香港警队啊致最崇高的敬意啊，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警察已经是做出了很多香港人是不接受的，对我们年轻人呢、年轻的抗争者施暴力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可能呢，现在得到这中央的加持以后啊，香港的警察呢就更加有恃无恐啊。我就像也跟赵博士商榷一下，法治是什么？香港行的这个法治跟习近平主席口中的法治是不同的。习主席口中的法治是以法治人，法律在内地是用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法治是用法律来保护啊，捍卫香港人的自由人权啊，要使得公权力可行使的时候有法可依，所以根本是两套概念。你是以法治人呢，还是用法律来保障人权自由、规管公权力的行使呢？所以这一个是很值得深思考虑的。主持人，你刚才就是谈的，就是为什么警察现在好像是就是打的眼都红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被吹捧，就是觉得啊，他们呢是唯一的在香港的维稳的力量，那他们做什么呢都会被包庇的，没有人愿意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把整个事情来调查清楚，所以就有恃无恐了，就是这样了，我觉得是这样啊。
那个
赵教授
先生，
请讲。
赵先生，我从来没有说过法治就等于习近平定义的法治，我并不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宣传部的部长。我说的，我们现在大多数香港民众所说的这个法治，不管是泛民 还是这个建制派的，还是像我们这样，就是说这个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学者，这个我们讲的法治就是现在香港大多数人所承认的法治，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不管这个对方你是怀疑他是这个这个内地的记者也好，你说他是这个是这个卧底也好，没有经过法律的认定，你不能用这个私刑去禁锢别人。
嗯，
你不能把别人的手绑起来，不让人这个回家，不能允许人家接受这个医疗，不能不让一般的旅客，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视频，不能不让一般的旅客不能上飞机，不能让违法的让整个香港的机场瘫痪。我们讲的是这样的这个法治，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把这个情况安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再来谈，我们才可以冷静的讨论，就是这个独立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有没有需要。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有必要，可以应该这样做。我也个人也认为这个林郑月娥说撤回没什么了不起，她应该说，应该说撤回。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政府现在这个时候来突然之间接受，你梁先生能保证这个混乱的局势就到此为止了吗？你不能保证，你刚才说了，你是不能保证，你也控制不了，影响不了这个主绝大多数的这个抗议者。
嗯，
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什么？恢复秩序，大家能够冷静的讨论，包括允许大家和平的示威。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好，我就想我们讨论一下香港主流民意这个问题吧。就是北京呢，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能和现在暴力抗争划清界限。我来请教两位嘉宾，究竟香港主流民意是什么？是不是远离了暴力抗争者，那就会贴近港府和这个北京呢？
其实呢，我简单说两句了。
嗯，
就是香港的民意呢，我觉得呢是跟五年前啊这个雨伞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个很不同了。因为如果是五年前出现今天的这一个冲击立法会啊，在街头这个警民的冲突的画面呢，其实香港主流的民意呢，已经是会离弃这个运动了。
嗯，
但是由于警察用的暴力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香港主流民意还是没有很大的一个反弹。
嗯，
基本上还是同情，还是希望能够站在我们的未来孩子的一方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一次群众运动。
好
的，我的观察是以上的。
好，赵教授。嗯，
对，今天的这个民意调查结果我还没有看到啊。但是呢，你可以明显的看到，由于机场发生的这三件事情，尤其是就禁锢这个旅客或者是记者，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视频确实是相当惊人。那么这个刚才梁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连这个抗争者中间的一些人啊，因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所以其中的一些人表示了道歉。那么然后呢，泛民方面也明显的，他们的这个语气你就可以看到有所变化，所以对他们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
嗯，
那么建制派方面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语气明显的是强硬了。
嗯，
那么我希望呢，通过这件事情，香港的这个主流民意，包括这个泛民的政治家，能够把两件事情分开。
嗯，
就是和平的抗争跟暴力的这个非法的违法的这个抗争，他们能够做一个更明确更坚决的一个分割。
嗯，
另外一个呢更长远的一个分割，就是把求民主跟反中能不能分开。
好的，
就是不要把自己追求民主、保护法治、维护自由的这个诉求，
赵教授，
去把
对不起
去把族群
我们时间到了
甚至种族主义混在一起。
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感谢梁家杰先生、 赵新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